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听众们平安，非常欢迎您再次来收看我们做门徒的生命与侍奉专题。我们在过去八周已经分别讲了几个主题。第一个我们所讲的主题是，到底什么叫做侍奉呢？侍奉我们一般人以为是外在的行为，其实侍奉是从内心的深处所发出来的外表的动作。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内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想侍奉的心，那么你外面所做出来的这个行为，那并不是真实的。就好像我们恭敬人，我们说我们敬重一个人，我们敬重一个人其实并不是我们外表的请安和问候，我们真正敬重人是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羡慕这个人，我们喜欢这个人，我们觉得这个人里面有值得我们敬重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敬重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是从外表看出来的，乃是从内心开始的。当我们内心有一个行为的时候，当我们内心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当我们内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深的感觉的时候，当然我们外面会有一个行为表达出来的。所以侍奉也是如此。到底什么是侍奉呢？其实侍奉的一个意义是臣服，是相信神是我们的神，是接受神是我们的主，臣服听命，愿意接受神的带领，以后他外面就有一个看得见的行为，无论是爱神的表现也好，无论是爱人的服侍也好。所以侍奉是从内而外的，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重点。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重点，我们曾经提到一个侍奉的人，他应该有一个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会长进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说让我们得一个生命，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生命，让我们得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卧病在床的生命，他让我们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不仅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是会长进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慢慢的长，慢慢的长，虽然不是一天就长完全，但是日积月累，我们的一个侍奉的人，他生命就越长越成熟，这个是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的生命的特点。那第三大点，我们曾经提到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注意到他的生活。我们分别从几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讲过物质，我们讲过精神，我们讲过家庭，我们讲过工作，四个方面来提到一个做门徒的人，一个侍奉的人，他的外在的生活是有表现的，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既然是由内而外，所以内部的一个生命会表现在外面。一个人如果里面没有一个生命，他外面不会表现，或者我们说外面的表现不是真实的。一个人如果只有外面的生命，他里面并没有真实的生命，那这样是不对的。不过如果一个人真正里面是一个侍奉的人，他在外面的生活上面就有表现，就有表现，他的外面的表现是自自然然的。比如说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愿意做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他在职场上面，他在他的工作上面，圣经上说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他是做给神的，做给主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因为这个缘故，这一个人他的工作他不是做给人看，所以他就很认真，很专心，很勤劳，很尽心的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他并不是为他老板做而已，当然老板可能有这个要求，可是他并不是因为老板这样要求他才这样做，所以他自自然然的，他里面这样做，慢慢慢慢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当他好好的跟随主的时候，他的价值观有调整，他的价值观有改变，他就慢慢的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上面。第四点，我们曾经讲过的事情是，我们看到服事跟恩赐的关系。服事除了对神之外，除了愿意臣服、愿意听从、愿意做仆人之外，其实最明显的服事就是表达在服事人的上面。神为了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的服侍人，能够爱神爱人。神把一些特殊的技能，我们称为恩赐，把特殊的才干，我们称为恩赐，赏赐给我们。神为了让我们彼此服侍，我们有特殊的一些恩赐，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上帝给我们的能力用来服侍人。那我拿神所给我的恩赐来服侍你，你拿神所给你的恩赐来服侍我，我们就彼此服侍。那这是我们所讲到的第四项。第五项我们今天要来开始来分享。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有连续六次的时间要来提到侍奉的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什么叫条件呢？条件就是有了这些你才能做这件事，我们称为条件。没有这些你就没有办法服侍，我们称为服侍的条件。当我们有了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们讲的几个题目之后，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服侍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服侍的意愿很简单，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可是一个人要好好的服侍，他除了需要成长，除了需要生命之外，有一些条件我们可以提出来的。其实更准确的说，如果你没有这些条件，你不会服侍，或者说你服侍不会长久，你服侍久了会出问题。初初做服侍的时候，初初爱人的时候，初初服侍人的时候看不出来，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为什么服侍不下去？因为服侍的人他应该具备一些条件。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第一个条件。当然我们这一次准备讲的六个条件呢，并不是绝对的。我们所要分享的六个条件呢，是侍奉的人应该是一个奉献的人，侍奉的人应该是一个圣洁的人，侍奉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侍奉的人是应该有爱心的人，侍奉的人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侍奉的人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们只是把这六件事情比较重要的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服侍还有许多的讲究，但是如果在这几样上面我们慢慢的学习，其他的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应该怎么样来服侍。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到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是一个奉献的人。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们讲到一个侍奉的人是一个奉献的人。这一段的圣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很熟悉，我们盼望当我们今天一起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一起在思想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好处，有更多的亮光，有更多的更新。盼望透过今天我们在这一起的分享，能够让我们一个愿意侍奉的人知道怎么样从最基础的方面我们来服侍神。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侍奉。他说，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侍奉。所以什么是侍奉呢？侍奉是将身体献上。侍奉不是指着外面很忙碌而已，其实侍奉的第一步是把自己献上。什么叫做把自己献上呢？就是奉献。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讲奉献金钱，我们乃是讲奉献我们的心智。这边说将身体献上，这里的身体并不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身体而已。所谓将身体献上，在这边是将我们全人献上。他说把我们整个人奉献在上帝的面前，这就是一个侍奉。所以侍奉是一个属灵的事， 侍奉不是一个外面的事，侍奉是一个内在的事，侍奉不是一个有形的事，其实侍奉是从内心的深处所发出来的一个行为。我们再说，他最后终究会有一个外面的行为，但是这一个外面的行为呢，却不是只有外面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光有外面的行为，我们称赞一个人，我们用嘴称赞人，可是我们的心却咒诅人，这种情况很多。可是当我们讲到服事的时候，是从内心的深处愿意做这一件事情，结果就表现在外面，那么这样才叫做服事。那么这样子的服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全人奉献到上帝的面前，或者我们说归给神。所以在第一节一个很简单的重点，就是要我们把全人献上。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什么是内在无形的侍奉呢？什么是内心无形的摆上呢？保罗用第二节的经文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说第一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你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才能服事。因为神是我们的神，当你臣服在他面前，当你愿意听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服事他。可是听命就是要知道他的旨意。很多人服事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很多人服事是凭着自己的热心。我再说，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热心，可是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你并不在服事。我们举一个我们容易明白的例子，现在台湾的许多的家庭都有菲佣，都有佣人。当你用佣人的时候呢，那你说什么是一个好佣人，什么是一个不好的佣人，什么是一个你喜欢的佣人，什么是一个你觉得这个佣人做得不好的佣人呢？它的区别不只在于勤劳，当然勤劳非常重要，忠心非常重要。可是有一个仆人，有一个佣人，那主人叫他去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他说外面的地还没有扫。主人说你赶快洗衣服啊，你赶快整理啊，等一下呢有一件衣服我要用的，你赶快把那个衣服整理好了，那么下午我要出去。那个佣人说我外面的地还没有扫好，你不是跟我讲早上应该把外面的地把家里整理干净吗？下午再洗衣服吗？主人说可是我因为今天下午有临时有个变动，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仆人说不可以的，因为你以前这样讲，或者我习惯都这样做，你为什么要改变呢？你想这一个佣人是不是很好的佣人？不明白主人心意的佣人不是一个好佣人。所以在这边啊，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里这段圣经里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到这一节的最后面就说你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这里有一个我们的心意，有一个神的旨意，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意，有一个神的旨意。我们的心意如果跟神的旨意配合，我们的心意如果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说这一个人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以神的意念为意念的人。如果我们的心意是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不是神要我们做的，那么我们就说他即使是一个服事的人，他的服事也不能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明白的说，侍奉神敬拜神就是明白且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怎么明白呢？我们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怎么样才能够确定这是神的心意呢？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根据罗马书这段的圣经，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要好好的服侍神，他应该把自己献上。他所献上的是全人，他所献上的不仅是外在，他所献上的是他的内在的心意。可是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 他就是要奉献自己。可是奉献自己，他更准确的分成了几个步骤。第一，要更新我们的心意，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他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意，也就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件事情是一个主权的转移。主权的转移主要在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愿不愿意按神的想法来做，我们的想法是不是愿意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要的不是指的我们的身体而言，主要的是指我们全人而言。而这全人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想法。在这边更新我们的心意，就是让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取代我们的意念。与这个相反的就是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思想按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按着这个世界的思想来走。可是效法神、跟随神、更新我们的心意，就是不随从世界，不跟从世界的想法。其实历世历代以来，神一直在更新我们的心意。如果你读旧约，你就发现神一直在改变我们的想法，神盼望我们更深的认识他，神盼望我们更多的了解他。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好在旷野侍奉我。为什么耶和华要以色列人去旷野侍奉他？为什么不能在埃及呢？那是因为神要改变他们的心意，借着他们的移动，借着他们离开埃及，一方面埃及代表世界，一方面神要他们心意常常被更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到了旷野去之后，就在会幕里面敬拜神，等到有会幕之后呢，又到圣殿里面敬拜神，那到圣殿之后呢，又在耶稣基督里面敬拜神，到了新约的时代，圣灵来了之后呢，我们在圣灵里面敬拜神。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一直更新我们的心意，一直更新我们的心意。一个人受形式的影响很深，形式太久，实质就会失去，形式再好也没有办法保存实质。因为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受造物。有一次我到信义中的教会去讲道，那是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到信义中的教会去讲道。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那一位带领的牧师呢，他带领教会呢，和弟兄姐妹的互动呢，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诗歌。牧师唱一句，弟兄姐妹回一句，牧师唱一句，弟兄姐妹回一句。我仔细听那个歌词，我非常的感动。牧师借着和弟兄姐妹用诗歌的对话，让我觉得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啊，神的救恩。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虽然很不习惯那一个形式，可是那一个形式的改变却带给我一个完全更新的敬拜。可是我觉得很稀奇，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我就发现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的人即使是这么的令人感动的形式，可是有些人我感觉到他好像不受感动。我觉得他好像在那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令人感动的聚会的当中，他却不受感动呢？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长久在我习惯的服事里面，我长久在我习惯的敬拜里面，敬拜的形式使我敬拜的实质失去了。那一次 当我到信义宗的教会去的时候，它有一个新的敬拜的形式对我而言，所以我整个的敬拜的实质就改变。可是对于那一些长期20年、30年、40年在信义宗教会聚会的人，那个敬拜的形式已经约束了他敬拜的实质。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常常被实质所约束，或许我们因为实质的影响，所以我们已经忘了真正的一个实质的生活、实质的敬拜应该是怎么样的状况。彼得是最好的例子。当彼得在西门家里的时候，他就遇到神要更新他的心意。神要更新他的心意是要他传福音给非犹太人。对于保罗来，对于彼得来说，传福音给非犹太人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上千年来他们都不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都不跟外邦人接触。以后神用一个异象让他看见那个不洁净的东西，要他吃不洁净的东西，这对彼得来说是非常的痛苦。在那一次的更新当中，彼得顺服了神，以后他就成为第一个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那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当我们讲到服事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神也好，对人也好，是按着我们的想法在服事。我们觉得应该这样服事，我们应该那样服事，我们应该往那一方面去服事这一群人。可是神的心意不一定跟我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服事神、服事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做更新？更新就是以神的心来取代我们的心，以神的旨意来取代我们的旨意。所以在这边心意更新而变化，它需要更新，它需要更新。更新就带来变化，不更新没有办法变化。更新的就可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内在就改变我们的外在。讲到改变，改变也是我们很不喜欢的，我们不习惯更新，我们更不习惯变化。可是当我们内心更新了以后，我们就要表现在外在的变化上面。可是我们怕变化，我们怕改变，因为我们有一些舒适区，是我们早就在那边非常多年的一个敬拜模式，一个服事模式。可是一提到要改变，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害怕。我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的会堂要整修，我们为了要有个更好的场地，我们就盼望把那个会堂整修。因为我们那个会堂大概使用了20年，没有好好的整修过一次。可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于要改变，暂时改变一个场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3个月，好叫我们那边可以有整修的机会，很多弟兄姐妹就很担心也很害怕。他们就说，不需要有新的场地没有关系，不需要有新的场地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这边已经很习惯了，我们用旧的场地也没有问题。哎呀，旧的场地有家的感觉，如果变成新的场地我们就不习惯。可是4年过去了，我们教会更新了我们的场地，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们过去聚会的场地到底长得怎么样。当我们拿出照片说，哎呀，我们以前的场地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变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预期的一个心理，那是个害怕。可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奉献的人，他应当是不害怕的。他应该知道他的心意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调整的。当他更新了他的心意，他就调整他的想法，调整他的想法，他就改变，他就变化。弟兄姐妹，变化是正常的，有更新就一定有变化，有更新就一定有变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更新和变化既然产生害怕，我们常常裹足不前。可是你看到无论是个人也好，无论是教会也好，如果他们常常愿意变化，他们心里说神这样带领我们就往前走，你就会看到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个人在神的里面就被更新，就被成长。 我想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美国最近几年来，或者说将近二十年来，有一个新兴的教会，那个新兴的教会是很多人知道的，就是在加州的马鞍峰教会。我只要提到一件事情就好，那一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人数永远大过他们的场地。那怎么解决问题呢？他们知道常常换场地。你知道换场地对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跟教会来说是很害怕的事情，可是这个教会呢，在15年之内换了79个场地。有哪一个教会换场地换得这么频繁呢？当我听到他们15年之内换了79个场地，平均两个多月换一个场地，他们不是几十个人哦，他们有上万个人在聚会哦，换一个场地，上万人要换场地哦，这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更新变化才能够带来成长。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你要服事的时候，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要先更新你的心意，更新你的心意，让神在你的身上有变化。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一个服事的人非常重要。我盼望今天开始，你做一个服事的人，你要常常明白神的心意。
他的时间不错不错，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